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那么可能连线不上我们的主持人谢欣。谢欣你好。
哎，我在，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听到。今天我们的系统稍稍有点滞后哈。
对对对。
那么谢谢，我们之前提到哈，本周呢是世界难民周，在6月初的时候呢，一个泰米尔家庭4岁的小女儿塔尼卡呢，从圣诞岛移民急流中心被紧急医疗疏散到珀斯接受治疗之后呢，允许这个寻求庇护的家庭在澳洲重新定居的呼声再起。
这个家庭的拥护者就呼吁呢，让这个家庭重新返回到他们住了很多年的昆士兰州的碧洛威拉镇。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也允许这个家庭进入到珀斯的社区居留，但是他说了这不是获得签证的途径。那么从这一家人啊，他们分别乘船来到澳洲，到进入移民居留，在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应该是2012年，他的父母2013年分别来的，已经到现在已经看将近10年的时间，9年。那么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允许这个泰米尔家庭在澳大利亚重新定居呢？我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来发表您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为您回顾一下这家人的一些简单的经历哈，简单回顾一下。首先是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新闻，在6月7日星期一的下午呢，被拘留在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4岁的小女孩塔尼卡呢，被紧急医疗疏散，飞往珀斯一家医院呢接受治疗。据报道呢，在紧急医疗疏散之前呢，塔尼卡已经连续几天不适。
说到塔尼卡呢，是今年4岁了，他也是澳大利亚移民拘留系统当中年龄最小的人，也是仅有的两个孩子之一，另外一个呢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就是他5岁的姐姐叫科皮卡。
迫于舆论压力呢，6月15日，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表示呢，这家人的父亲呢，他的姓氏是穆鲁加潘，穆鲁加潘一家呢将离开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通过社区拘留呢安置的方式呢，居住在珀斯郊区。
对，因为现在小的这个孩子是在珀斯接受治疗嘛。从2018年，其实他们是被拒签的。2019年呢，这一家人8月份，塔尼卡就和他的姐姐5岁的姐姐，还有他的母亲普利亚，父亲纳德斯穆鲁加潘呢，就被拘留在圣诞岛的移民拘留中心。在那个之前呢，法院曾经有一项紧急令，阻止这个移民局把他们驱逐到斯里兰卡。
回顾一下泰米尔这家人的移民经历。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呢，普里亚和纳德斯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乘船来到澳大利亚避难。之后呢，他们被授予临时过桥签证，签证有效期至2018年3月份。他们于2014年结婚，定居在昆州小镇比洛威拉，婚后育有两个女儿，科皮卡和塔尼卡。
他们在比罗威拉镇定居了差不多3年多之后呢，普利亚的过桥签证就到期了，就这个妻子。那么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3月5号凌晨5点，澳大利亚边防部的移民官员和警察呢就去了他们家，告诉他们签证已经过期，会被驱逐出境。
他们最初被带到位于墨尔本郊区 Broadmeadows 的墨尔本移民过渡住宿设施。在2019年8月份呢，这家人所乘坐的驱逐出境的飞机呢，被法院的禁令拦下，并于该月被转移到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
当时是准备要驱逐去斯里兰卡的哈，那么联邦法庭就允许他们在聆讯期间留在澳大利亚，直到法庭做出最后的裁决。那么联邦法院是在2019年9月份做出了一个裁定，就直到案件进入最终的审理阶段之前，这个小女儿包括整个家庭说他们应该留在澳大利亚。
今年2月份联邦法院全体法官维持了先前的裁决，认为在评估塔尼卡的保护签证申请时，在程序上他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目前呢，为确保该家庭能留在澳大利亚的权利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这个法律斗争呢，取决于这名4岁的儿童是否有权申请保护。
因为这已经延续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各方的反应。 在6月15号的时候，移民部长霍克呢就通过一份声明当中就提到说，说我们眼下的这个决定啊，会释放被拘留的这个泰米尔家庭，并且为正在进行的治疗提供便利。同时呢，他们在行政上上诉法庭、联邦法院和高等法院可以继续进行诉讼。重要的是呢，他说今天的决定并没有创造一个获得签证的途径。
他当时说呢，按照法院命令的要求呢，他将在未来的一个日期考虑是否取消目前阻止该家庭成员重新申请临时保护的法定禁令。他说呢，他们以前曾被拒绝过。不过这个寻求庇护者家庭的拥护者表示呢，该家庭最小的女儿呢，因疑似血液感染而被医疗疏散到波斯之后呢，这家人应该被允许在澳大利亚重新定居。 在6月15日的一份声明中呢，该家庭的朋友安吉拉·弗雷德里克斯对这一家人呢被带离圣诞岛，并在3年多的移民羁留中受到低于标准的照顾后得以团聚的消息呢表示欢迎。
同时呢，也是这个回到比罗维拉运动的一个发言人，还是这位女士哈，叫弗雷德里克斯，她就说他们希望而且假设把这一家人安置在珀斯的社区羁留只是一个临时的步骤。他们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说纳德斯很想回到比罗维拉，就是指的这个家庭的父亲，来支持他年轻的家庭。那么当这个家庭被迫进入到社区进行羁留时呢，他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么 妻子普里亚想让科皮卡，也就是这个小是大女儿，在比罗维拉的州立小学上学，继续接受教育，而且他们也承诺这个小女儿就是这个塔尼卡说回家以后呢，要给她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的 party。
他说呢，澳大利亚知道这个家庭的家在比罗维拉。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这就是为什么叫比罗维拉
family
哈。对，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呢，对让该家庭返回比罗维拉的运动呢表示失望。 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家人不应该得到保护，应该被遣返斯里兰卡。达顿先生曾告诉9号媒体，他说呢，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案例，因为每个法院、每个法庭、每个决策者都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个家庭，他们不是难民。他说这个家庭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应该得到保护。达顿先生声称呢，对这个家庭表示同情呢，会向偷渡者发出错误的信号。他说，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我们再来看一看西澳州州长马克麦高恩的表态，因为现在这个小女儿呢是在珀斯接受治疗哈。马克麦高恩呢就说呢，他认为人口走私者在关注这个案子是非常荒唐的。 然后他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这是一个来自于昆士兰一个非大都会城镇的肉类加工厂的工人，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孩子的家庭。他说呢，应该让他们回到比罗维拉，让他们回到过去的生活。
那么这就是我们为您简单先回顾的一些这家人的移民经历，还有一些背景和评价哈。 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允许这个泰米尔家庭在澳大利亚重新定居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3-1300-793-793 来参与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夏先生，夏先生您早。您好，久等了，您好，请讲。你好，斯里兰卡的民族是一个比较遵守法律的民族，所以我欢迎
斯里兰卡任何人来，只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政府至于这一家，我们有权关于，这是由政府按照法律来能不能把它定下来。但是按我个人，我欢迎斯里兰卡任何的人定居在这。我记得在90年代那个 工党基廷政府把我们一批中国人留下来的时候呢，40千是吧？对，同时有一批斯里兰卡人作为人道条件的人，这两批人特地留下来的。我们这批人 留下来是根据六四那个民运人士的血液，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时是工党政府的恩惠把我们留下来的，所以我一生我对工党是感恩戴德，是一生是感恩戴德。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不但不感恩戴德，因为这个是人家说就是滴水之恩。
所以夏先生，您作为曾经一个受到澳大利亚政府就是政策优惠的人，所以你也希望这个家庭能够留在澳大利亚，从您个人感情上来讲是吧？
对对对对，也根据法律，对不对？我还是要讲这个，但是有极个别人，他不但不感恩戴德，他还是叫以仇报恩，
叫以怨报德是吗？
以怨报德啊！哎，你不要你去瞎说。哦，我说我旁边的人啊，他在这个上面经常编谎言，其实反对也没关系，但是不要编谎言来反对。按道理是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右翼政党，他应该是走右，但是澳大利亚他是竭力的拥护富裕党，反对工党。要绝大多数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是左翼政党，这一点都很简单的问题啊。有人就和我这样说，但是我在这讲一讲，任何政党不根据他什么名字，他只要是长期执政，他一定是右翼政党。为什么？他因为他要国中政策就要保护他永远执政，他那个政策一定是右翼的，他所以是右翼政党。所以
这个您提的这个政党跟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呢？您觉得？
我是引申这句话，因为那个人经常编谎言。我举个例子，他说就是中国
夏先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还有很多的听众，我们可能还是要请您重新回到这个话题。
我这个话题，我说移民啊，大量，他说大量移民是从陆克文开始的，这大量移民。可以，人人可以编谎言，但是统计数据它不会有谎言。1992年到1993年的移民数字30242，这是工党计停的。到荷华德2006年到2007年17万7000人，你看增加多少？我记得我们一定下来以后，荷华德一上台，他就马上从3万一直升到10万。后来过了几年，就是亚洲人，尤其中国人，是进入太多了，所以要调整这个平衡，所以大量从非洲进来那个难民进来，到陆克文是2009年到2010年是178700，
好的，谢先生，
还要低一点，
谢谢您。谢谢您表达您的看法和一些数据，您这个整理一些数据哈，非常谢谢您，我们给留一点机会给后面的听众，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
俊杰，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在之前也要再次因为每次这个节目给大家讲讲这个发言的一个规则哈。在8:50之前呢，每位听众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在50分之后呢，每人是2分钟的发言时间，然后呢我们请围绕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来展开，另外不对前一位的这个发言人做出这个发言者呢对他们的发言做出评价，请不要进行个人攻击啊，我们每次要把这个规则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在这个当中有违反 SBS 指导原则，比如说对他人个人进行这个人身攻击的呢，我们是有权可以把你的发言关闭掉。
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您先讲。
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都看过一个电影叫流浪者，对不对？在最后呢，那个在法庭上有这么一句话，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对吧？是这样的，每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法律，除非是法律只有当政府对法律进行修改了以后，才能就是说按照新的法律法规进行执行。 那么这个家庭他当初是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到澳大利亚，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因为他的过去拘留所造成了他变成了一个非法的移民，非法的人士，对吧？我想在这一点大家很清楚，就是说啊、这个家庭他并非难民，如果是难民的话是有难民的条例，对吧？包括难民是受到了比如说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这一方面的迫害了，你有危险，所以再到澳大利亚，这才是难民。那么如果一个家庭既不符合难民，也不符合那个正常的那个移民途径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让他们留下？并不是我们没有，我并不是我们受酷啊，不管人家死活，就是说法律就是法律，既然法律上没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没有让他留下的理由。而闹事者是不怕事情大的，对吧？越大越好，越是利用这个事情越是闹啊，越是怎么样，这些都是不讲法律的事情。包括那个主持人前面提到过那位女发言人所说的话，这些话都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话。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按法律，我们都不说法治社会，我们就崇尚法治社会，我们都在指责中国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法治。我们既然热爱这个法治的国家，那么我们就得按照法治来做事，不能做违背法律的事情，除非政府去改变它，对吧？所以生病是一回事，让他是否让他移民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国家可以出于人道的理由，因为这个小女孩她的病需要得到一种妥善的治疗，然后可以把她从detention center把她移出来，让她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等到她的那个病情已经稳定了，那么她就应该回国，对吧？除非你能提出理由，就是说她这个病在她的当地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她将走向死亡，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提供这方面的那个治疗，那可以，但是也不是给你永久居留或者怎么样，只是让你临时居住在这里，等到他的病情有一段那个能够得到改变，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明白，就是说，不可以说因为这个人在这里居留了，一个人在这里居留了多长时间，他就应该获得移民。澳大利亚没有这个法律，澳大利亚法律还没到这步。那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人只要做黑名，做个五年以后，他就自然成为公民了吗？澳大利亚没这个法律。
谢谢石先生您的发言，谢谢您。
就是说大家要搞清楚，法律就是法律，不要做就是违背，我们都讲法治，千万不要人治，好吧？
好嘞，
谢谢、啊、
谢谢石先生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来发表您的看法。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允许泰米尔家庭在澳大利亚重新定居？那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
久等，请讲。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在难民日谈谈对这个来的这个船民，我们应该一个什么态度，是个人的一个观点。
嗯。
我补充一下，就你们说的这个报道当中呢，有一点呢，我觉得我应该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一家人家最后一个能在澳大利亚待一段时间的这个法律程序，是他们家最小的那个小女儿在申请这个保护当中呢，移民局把以前的东西呢推翻以后的决定，没有通知或者没有具体跟他们进行交流，以这个程序不公正提出的一个上诉，而且在所有的上诉当中都是对这个家庭判的有利的判决，这是我应该补充的一点。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从法理上讲，他们的难民申请呢已经被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给驳回了，也就是说从难民这条道几乎就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正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部门在这个程序公正上有这么一个瑕疵，当我们是一个讲究仁慈的国家，瑕疵也应该要提起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注意。正因为这个瑕疵，在这个瑕疵当中不巧产生了这个最小的女儿生病的这一个情况，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一个仁慈人道的国家应不应该对这样的一个瑕疵造成了小孩这样的不便，家庭的这个困惑，应不应该给予一种人道的这个关怀？法律规定非常清楚，移民部长有一个自由裁量权，他可以最后来按照澳大利亚的政治、民情、文化等等等等，做出他认为比较正确的决定。我个人的 观点非常清楚，我赞同澳大利亚的移民部长以人道理由给这个泰米尔家庭以人道在澳大利亚居住，因为很简单，我们澳大利亚可以，我们是大陆出来的，也是我也是四十千之一，在我们四十千之当中，在我们这个 SBS 电台这个当中，当法轮功学员8964啊，这个南海冲突、还有我们澳大利亚要对这个疫情病毒调查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公开跟澳大利亚唱对抗戏，公开的为非作歹，公开的严重的冲突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跟他们进入澳大利亚的这个承诺和当时我们政治庇护那个我们那时候是人道的保护，完全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澳大利亚都有同情心。试问，我们对这一个家庭的特例，为什么不能有同情心？我们呢可以虚伪，我们可以胡说，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绝对不可以无耻至极，这是我坚决反对的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
刚才这个赵先生提到这个审查的结果，我们给大家可以讲，这个审查结果目前看来是取决于咱们这个霍克先生的自由裁量权哈，内阁呢是不参与这个过程的。
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久等了，请讲。
啊，大家好，
您好，
我说了就是原则的问题，因为很多难民从外地跑到澳洲，也就是干井就是不合法的进到澳洲，这个是不合法的，因为太多难民，所以政府就有一个既定的法律原则，就不可以让他们进来，而且不可以让他们拘留。既然这样做，就是要办到，如果你让他因为人道什么什么道理啊，给他留下来的时候，那么很多外国的难民就继续这样进来，那么我们就管不了。
您觉得这个泰米尔家庭呢？您觉得这个泰米尔、啊？您觉得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允许这个泰米尔家庭在澳洲重新定居呢？
我就应该不允许，就是原则的问题。因为你让一个家庭留下来，其他的你怎么解决呢？解决不了。难民营里面也有很多难民在那边，那么你可以让他们进来留下来，其他怎么解决？解决不了。
张先生的意思，您是说怕别人效仿他们这种做法？
就是这个原则的问题，是。
好嘞，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久等，请讲。
你们好，早。
您早，请讲。
叫我个人情形讲，不能够给他们拘留这边，因为刚才那个先生讲了，很多难民他也很喜欢住在这边，你假使说给他其他的难民怎么样，你也要给，所以我感觉到他们一定要回去西里兰卡，因为那边现在没有战争，不是难民，所以他们的同情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你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太糟糕了。所以以前中国来的
经济糟糕的时候，不是更需要劳动力的吗？
不，我的意思讲，因为这个假使说你给他的其他的难民你也要给，才是公平。因为以前很多中国人来的时候是过后可怜，给中国人六四的时候拘留可怜移民，大赦全部分其他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你给他一家人，其他的难民你也要给，你不给，这个太不公平。
所以我们要想这个法律，谢谢你们。好嘞，谢谢吴先生的观点，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久等了。哎，你好，你好，那个静姐好。我觉得这个家庭不应该就是留下来，因为不是这个一个家庭的问题，把它留下来有样学样，这个法律和什么规矩就打破了。 那人家就会全面的案例，你可以把他留下来，也可以把我留下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规矩就是规矩，法律就是法律。他小女儿有病了，可以延长让他留到澳洲，给他小女儿治病，就是发扬我们澳洲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应该的。但是一旦治好病，你就不能再留下，就再找理由，因为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他到时候就是舌头也好啊，什么东西也好啊，教他们怎么编故事啊，怎么也许把小孩搞病了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头不能开。二一个，你们刚才新闻里报道那个什么伊拉克难民一颗子弹的那个故事，我是觉得质疑的。然后他现在这个难民有没有工作，是不是以夜里大喊大叫精神受创伤为由，而 没有去工作这些东西，都是质疑的。你同情他把他弄下来，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类似的人就会那个，那个时候不是说传名没什么了吗？就是赫华特控制的很好的时候，然后陆克文一上台把那个政策一取消，那个一年弄了50,000船民来，所以这些教训，这些前车之鉴
都应该吸取这些教训的，应该借鉴前面的那些教训的。好嘞，谢谢
林女士您的观点，谢谢您。谢谢。下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请讲。喂，我吗？哎，是您，您请讲。哎，是的，您请讲。
哎，或者嘞，喂，能不能听见？
听得不是很清楚，赵先生。可能您需要把您的收听设备关闭一下。
行，我大概我这关不了，因为我车载的，算了，我不讲了。您请讲。现在能听见吗？可以听见。您讲。其实我还是鼓励这个这一全家移民到澳洲的。我只是想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不要用上帝视角去判断任何一件事情，应该用一种爱心去包容每一个人嘛。 因为我们来到澳洲，包括每一个人来到澳洲，其实不管是通过任何些方式啊，或是移民啊、难民啊，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的来到澳洲，但是我们同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就为了一个更好，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而这个家庭呢，也是这样式的，他也为了他的小孩，也为了家姐寻找更多的生更好的生活，他来到了澳洲。 同时呢，这个家庭呢，就为了来到澳洲，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呢，他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远渡重洋，来到澳洲的本土。同时呢，又在那个拘留中心又待了很多年。其实对这个家庭来说，他们付出了很多。其实我就觉得，因为他们既然在拘留中心待了那么多年，而且都是遵纪守法，说明这个家庭是非常良好的一个家庭。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用当时澳洲人接纳我们那种方式去接纳这种这个家庭呢？我就说了，应该是用爱心对待每一个想来澳洲或者是想有更好生活的人，我们应该欢迎他们。 但是我们也并不主张破坏法律，只是希望就是政府呢，去在这些事情摆正法律做得更严厉一些，或者是门槛的制定更高一些，并不要去拒绝任何一个真是想要很好生活的人。这是我的观点。好嘞，非常谢谢赵先生，请您安全驾驶。那么，听众朋友。
我们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你好，主持人好，我发表一些我自己的意见哈。听说这两个泰米尔人呢，他是多年前是用偷渡的方法跑到澳洲来，这问题就是出现在他多年前是用偷渡的，那么他这个呢，可能是经济难民，不是政治难民。 所以澳洲政府呢不愿意让他们留下来。政治难民澳洲政府会出于人道会让他们留下来，但是经济难民呢，这个就关系到有一个一条偷渡的线，因为我是从印度尼西亚过来的，我知道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个人口走私的链条，后来呢是被澳洲政府跟印尼政府联合起来把它给基本上是取消了，但是还有，所以呢澳洲政府呢就不希望有这个经济难民来澳洲。那么两个小孩子呢已经是澳洲公民了，其实他们可以，
他们还真不是澳洲公民，他们是澳洲公民就不存在驱逐的问题了。
不是，他是
在2018年的时候政府拒绝了他们的难民申请。
不是，两个小孩子是在澳洲出生的
啊，两个孩子是生在澳洲的，生在
不是澳洲公民
的，
是不是澳洲公民呢？
不是，是的话就
不
会有这一系列问题了。
哦，两个小孩子也不是澳洲公民，
嗯、
但是我听说。以前的广播电台有播送过，就是说希望他们返回到斯里兰卡以后再用正式的申请再返回澳洲。
嗯，
有说过这么有说过，就是说他们可以用这个条件，但是他们这个家庭就是不愿意离去。
嗯，好的，谢谢张女士您的一些观察和看法，谢谢您。
好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哈。
那么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您来分享一下在我们 SBS 新闻的脸书页面的一些网友反馈哈，我们选两条来读一下，就是排行比较靠前的，一个是 Natasha Campbell 她的说一个看法，她说呢，真正的罪犯被监禁的时间都比这些可怜的人少，让他们回到比罗维拉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吧。
嗯，还有一位叫 Sarah S. Tolley 的，他说给这个家庭永居权，让他们在昆士兰自由生活吧。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跟大家分享再多了。不管是这个法外开恩还是法不容情，其实在朝野都是有很多的争议，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给我们留言。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和参与。
明天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